稍微有一些曲折哈。
对，稍微有一些曲折，犹如我们这一周，我这一周工作的那个状态。
哎，这一周是我也挺还是工作量比较大，挺忙的。但是呢，就是有时间跟你这样聊上一聊，我觉得是相当于一个放松的环节了，挺好。
对，就人生嘛，得估计要是没有点儿那个怎么讲，叫做
松弛有度吗？就是你
松
绷
弛
紧，
有度，或者说有一些闲聊的时刻，
对对。
你这个看上来很浪费的，就像是浪费时间的那个时刻的话，那该多无聊啊，对
对，
吧？
是，那对心灵、对精神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就是马杀鸡呀、啊。
massage，
对 ，Yeah，massage，中文
massage，
就马杀鸡，
马杀鸡吧。
对，马杀鸡。
其实最近这两天也是有一个伤心的新闻，就在我们录制的当下，是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离开了我们，对吧？
对，
李玟
是，
是吧？
对，他
那，
是为抑郁嘛，对不对？是，
他
或
是
者说，
英语，也是，我怎么讲？就是我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最近其实也刚刚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他在我的科研项目当中，其实是出现的那个分力是非常大的。
哎，这样子嘛，就
对，因为我的着重点是去探索那个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在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新的，算是新的哈，就是对于中华文化整体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新的文化媒介之下，它有怎样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状态？那李玟算是一个，他既是早期。出道的比较早，同时
对，
呢，他的那个风格是很西方的
是，就
华
他
人
当时
歌
的
手。
出现其实是别具一格，他就有点像，突然也有点像鹤立鸡群那个意思，就大家已经看惯了那些就是比较单调的、比较模式比较统一的，突然他出来就让大家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是，
然后昨天就这两天，其实他离开了我们，因为这个心理的原因，抑郁症。
对，
那我听到那个消息，我其实也是蛮讶异的，就是，
对，
哎，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就走了？
对对
就
是，
一切来的是很突然。然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昨天的时候，其实当各位听众在听我们在这里唠嗑的时候，其实我们前面是有很长的一个筹备的时间，
对，
你在百忙之中筹备这样的内容。
的确，
那昨天晚上我就是看这个录制的那个稿子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国外这边的油管给我推了一个就是春晚那边的视频。它
春
是一个
晚，
片段，就是2001年的春晚，李玟上去唱了一首叫《好心情
哦，2001年哈，十
》。
二年
对，
前，
是2001年前，已经是22年前了，
对，22年
二十二
前，
年前了。对，
没错，
我就真的是就觉得很可惜，就。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的话，我可能抱着一个欣赏的态度。可是，
对。
就加上这个新闻之后，然后他突然又推给我这么一个，就他以一个非常正面、积极、非常的英姿飒爽的那种状态，在
是，
当年的时候，就是整个社会，中国的社会氛围可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就是还是属于一种大家可能对于新事物还是有点，我在探索，我在慢慢的尝试的那种。然后春晚又是一个非常具有这种代表
代
性
表性，
的这种舞台， 然后他以一个旅美的身份上去唱那么一首歌，又
嗯，
唱又跳，然后还走到那个观众席上面跟大家互动，
嗯，
我就觉得有点，怎么讲，唏嘘不已，就是，
对，
突然就
是，
是感觉人
有
生
点
无
五
常，真
味
的，
杂陈啊，
对，就是
嗯，
人生，很无常。
是，没错。就是他，尽管他就他唱的是好心情嘛，但是当下，因为他已经离开我们，所以，哎，我们那个听着他唱好心情，实际上，我们那个心情好不起来
对，
啊，嗯，对，
我们就
反
感
而
觉
会有一
很
种悲
沮丧，
凉，对，
对，
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是，
是，嗯。
所以在今天这一集播客的刚开始，我跟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抑郁症
嗯，
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种，它是一种时髦的病。这个"时髦的病"这一词，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是，我记得是黄磊说的，在某一个可能是他的剧里边，就是电视剧里边，患了一个时髦的病。这个病呢，我就觉得这个形容有点不恰当，所以我们想
对，
传达的是，它不是时髦的病，它是病，
对。
对，它就是
是，
病。然后这个病呢，需要大家重视。而不是说，以一种打趣的方式把它幻化成为一个，可有可无、可重
对，
视的、可不重视的那种，病症。对，
对，
然
因为它
后，
就是一种确实的病嘛，就是你不需要就是给它加上一个前缀，让它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痛苦，就是。
是。
对，实际上他就是生病，我们就需要去关注这个病症，去关注这个病人的心理状态。嗯，是。
抑郁症的病人需要的是关注，然
对。
后需要的是体谅、包容，而不是把他们拿出来再做任何比较没有意义的打趣什么的。
嗯，其实这种是。让我感觉像是一种变相的消费，
是。
嗯，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难处，但
对，
是，请你在，就是说关注自己之余，如果还心有余力的话，多
嗯。
关注跟多体谅身边人的心理情况，以及
嗯，
他们正在要经历过的很多的事情，对。
是，
我仍然相信一点，就是说，我仍然相信几点啊，
嗯，
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他的心理承受不一样，
对。
然后有些人呢，他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心态跟方式去应对这个有点荒诞的世界，但是。你永永远远都没有办法再肯定，就是说，哪怕是那么积极、那么的英姿飒爽的一些人，他不会有哪一天因为某一个疑惑，甚至是有某一些他可能走不出来的情绪而倒下了。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把每一个人看待成一个真正的。个人的个体，而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成为视为就是说我们什么钢铁，什么
哎，
钢铁侠等等，我们
人心都是柔弱的，无论他外在看起来多么的坚强，他总是会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可能。会想不开，或者说他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好。
嗯，
所以嘛，就是不要神化我们的人，我们这每一个人
嗯，
就，
是，
然后每我也需要倡导的是，包括我在内了，就是有什么
嗯，
难处的话，就是说尽量的分享跟找到周围的人的帮忙，总比藏着掖着自己扛过去
对。
会更好一些，对。
是，其实有时候你身为一个局内人哈，其实你是很难走出那道坎的。但是在如果你 就是进行，对，跟朋友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家人呐、啊、亲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他们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他们可能会更客观、更理性的去，告诉你，就是，一些可能他们生活的经验或怎么样，也许这会帮助你从当下那种，就是有点低落的心态中暂时的抽离出来，或者说让你看到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事情你需要去处理，然后就可能会忽略眼前你自己心理上会有一些低落的情绪，可能会让你更好的走出来吧，或者说更快的走出来，这样。
对，不要硬扛，
对，不
就
要就
是
是固步自封，不要把自己封闭起
对，
来。
不要硬扛，不要硬扛，真的，
对。
就硬扛解决不了任何的事情。
是的，
那在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开头，希望能够传达这样的一个消讯息，然后也希望所有大家能够平安健康的生活，然后享受着我们这一段的旅程。我们这一趟来自人世间的旅程，对，那说完了这个，哎，哦，我们其实这一个呢，有点跟我们今天的
主
这个
题
主题也
哈，
是有点关系的，
对，
因为说实在的哈，我们 就是过去这一周里面呢，我们俩在进行今天的录制之前呢，我自己是经过了一个蛮兵荒马乱，然后非常的非常的人就是很焦头烂额的一周，就是社畜的正常状态，焦头烂额的一周。然后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
情况如何？我的情况哈，我现在这种面临的局面哈，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尽量不要拖延，就是拖延到最后，就是还是就是你一个人承受这些拖延带来的一切结果，一切痛苦。对，就是啊，做事情还是得就是按部就班，不要因为它的时限，比如说这个任务的时限很长，然后你就拖着，拖到最后啊，到头来一切的苦果都是由自己来承担。
我们总是那么的天真，
嗯，
低估了这个事情的复杂性，然后
啊，
高估
对，
了
高
自
估
己
了
解
自己的
决事情的
能
能
力，对，哎。
我这一周的话也是，怎么讲，不算是自己造成，但是，由于事情太多了。你有时候有点就是应对的力不从心，对你就是，而且呢，这是应对的力不从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有时候我虽然是一个金牛座哈，但是我又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的人，所以你力不从心之后，你又开始对自己其实很自责。所以就
对，
会变成了很焦头烂额的那种。
是，总觉得自己实际上应该做得更好。
对，就是你，就是怎么讲，这个也是要学会一个技能，就是到时候就是到某一个尺度的时候，就适度的放过自己。
不
对。
要对自己过于苛刻，对吧？要留给自己就是发展的空间，提升的那个空间。
对，就是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别老是把自己拿出来鞭尸那种，就
懂，是，对，可以总结经验，但不要就是过多的责 怪自
对，
己。
上纲上线就是把自己搞得很不堪的那种，
是，那个就没必要了哈。
对。然后呢，也许讲到这儿，如果大家知道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大家可能还也是会觉得，我们都到底在聊什么？我们到底在聊什么？但是，今天的这一集呢，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个人物，就从一个怎么一个社畜的角度，两个社畜的角度。我们去聊一个我对于我来讲， 当然也对于，李林同学来讲的话，
嗯嗯。
是一个非常的，对他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
那是没错，
对，的一个人物。那从我们先不说这个人物到底是谁，但是我们
哦，
聊这个人物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生活方式，所代表的那个人生色彩，所代表的那个创作风格，其实有某在我们筹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归纳总结为一个词儿，叫
嗯，嗯。
做诗与远方。
啊，对，是诗与远方，
那我们两个社畜今天在这里聊这个人物呢，也许可能算是啊。也许可能算是 对于诗与远方的某种寄托
对，就希望今天聊这个主题，能够就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带来给各位听众带来就是像清风一样的舒爽的感觉吧。
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要聊这个越南，算是流行音乐界。文青风的鼻祖，
你这样子归纳，
文青风的鼻祖，这个情歌界的情种，
很多 title
然后这个心系苍生的越南版 Bob Dylan，哇塞，这个有点，这三大 title 哈，这个有点
对，
很大，是吧？但其实他是又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创作者，就是他的生
对，
活很平凡的创作者，这个人就叫郑公山。对，
对，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会稍微聊一下这个人，就从我们俩的各个角度，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喽。听时代响起的首首金曲，Song。短暂光辉中的人生经验，学时代进步之前沿，活出缤纷多彩的每分每秒。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春之草播客。好。那说到在说这个郑公山之前呢，我们可能得先交代一下我们两个人到底是谁吧。
是，
对，因为这个我们要聊越南文化界、音乐界这么有这个影响力的两位人物，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说不能交代一下自己到底是谁是吧？
对，
那我先说我自己吧，好吧？我是这个国家大学这边，河内国家大学这边外国语大学的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啊。然后我个人呢，其实平常的话，我不是郑公山的歌迷，但是他的音乐作品呢，经常会在我的歌单里出现。然后我也是会某一些时间的时候，对这个可能是。外国朋友也是非常安利他的作品，尽管我不是他的重度歌迷哈、那李同学，你要不要？
我也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对。
对，因为这黄洋的播客嘛，大家对他应该是比较熟悉。但是我作为一个崭新的面孔也好，崭新的声音也好，大家各位听众应该对我就是还不太了解。首先我就还是很感谢黄洋，他能就来邀请我，就跟他有这样的关于这样一个选题的一个交流。大家可以叫我就是阿林。我是就是中国人嘛，现在常住的话也是在中国内地。我本科念的是咱们这个越南语，然后大三的时候有在河内国家大学的这个外国语大学就是交换一年，我和黄洋应该也算可以算得上是什么学姐学弟嘛。
你是哪一年来的？
我是19年9月份来的，
19
对，
年9月份来的，那
对，
我应该称你一声学姐，因为我
学
二
姐，
零年9月我才进的学校，
啊，那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哈，
哦，所以今天呢也是阴差阳错的哈，请到了这个我们学校的学姐
对，这样
来
介绍也
跟
是可
我
以
聊这个话题。
的，既是也是因缘巧合吧，阴差阳错加上因缘巧
对对对对，
合，是。
就是
像，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对，
然后我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刚开始想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其实是想要独角戏来把这个主题给讲了，可是我后面就觉得我的妈，我有点 心里
力不
发
从
毛，
心是吗？
对，心里发毛，因为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能聊的可能是其他的渠道都有了的东西。
懂。
所以就去，但是我又特别的想做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后面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就找到了我的这位学姐哈，
叫阿玲就行。
对，我的这个阿林同学，
对。
然后特别是一点就是说找到他还是越南语专业的。
是没错。
然后，这也要，就是说，跟大家讲一个筹备过程当中的一个秘辛，算吗？
你说说看。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曾经跟他讨论过，说我们要不我们做一集越南语的播客。
也不是不可以，就是。
也不是不可以，是
啊，
吧？
对，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后面我们发挥了郑公山先生的这个心系苍生的 精神 我想还是算了吧 至少就是还没系到苍生，但是也系到我的学姐，就别让她有太大的压力
是，
对吧？
以后有机会可以，就是用越南语聊一聊。对，
我
是。
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倘若是有时间的话，那这一集的这个配音式的播客，你就配你自己的音吧，好不好？
我是可以，我是很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啊。我是担心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听改。可能，
毕竟我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 Spring Podcast 的播客的这个频道呢，有两种播客，那有一种叫配音式的播客。那这种配音式的播客呢，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嘉宾的问题，他可能不会越南语或者他的英语很差，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够我一个人在那个越南语的部分当做这个独角戏。
懂了。那其实是
对。
可以的，就是可能发音上会不太准，但是应该也勉强应该还是可以听吧。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没事儿的。这个，你能够就是能够发现一个学比较怎么讲，比较小学小语种的人，特别还是学越南语的，我就觉得已经是很幸运了。对，
是，我也挺愿意做出这样的尝试的，对，
所以这是我们筹备过程当中的一个秘辛，就蛮想做成越南语播客的，可是后来就觉得说，还是先把中文这一部分给讲好吧，因为我实在是，我挺想跟大家案例这个人的，因为
郑公山。
对这位人物跟大家，然后先说一下他的这个人吧，好吧。
好，
就我们再唠的话，可能就唠到 宇宙里面去了
对，
对，
我们
还没
回
进
归
入正
正
题。
题，回
对，
归正题。
回归正题，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郑公山到底是谁。那通过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学姐您这个对他的了解如何呀？
我刚开始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先听了 因为我去查了一下最基本的，他就是一个歌手吧，一个诗人，对。然后我去听了他的歌，他是被誉为就是越南的鲍勃迪伦，他身上有一些标签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可能甚至说比我还更了解，是就是他这个歌曲中会有几个元素，比如说
是。
反战，然后人文，还有就是嗯。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感情这一块，对，
对，就是那我
嗯，
们前面刚刚说的那个三大 title 当中的其中两个，
对，是没错，
其中这二啊，这个
嗯，嗯，
情歌界的情种。
是，就关于他这个生平，嗯，我想黄洋应该比我更清楚，我就是大概的有一个这样的了解，他是。他对于音乐，他走上这条路肯定是就是他的喜好，他的兴趣嘛。然后他在早年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身体原因有卧病在床，之后，但是他也在继续这样的一个创作。之后应该是到了这个就是越南这个战争的时候，对，他一开始。我应该是就他没有站边嘛，
是，
他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就是没有站队，就是南方和北方这样子。但是就是等到你们说就是整个国家统一之后呢，他就有这个爱国歌曲就是广为流传，之后的话就有一些这个情歌，然后借由不仅是他自己演奏了，好像更多的是。一些女性的歌手去，她作词作曲，然后这个女性歌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演奏，对，嗯，
其实这个你了解的这个大致的脉络还是不错的，
就是比较皮毛，对，
对，
相
就
对
是，
来说，
但是大致的脉络是这样的。那
嗯。
先说一下哈，郑公山是顺化的人，顺化人，他出生的地方呢，跟就以前我们叫做帝都，
就是
阮
古
朝
都，对不对？
的首都嘛，
嗯嗯，
在顺化。它是一个，那其实去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郑公山与他》，那《郑公山与他》里边的这个郑公山一角，导演跟剧组特别的让那个演员讲那个顺化
顺
腔，
化
就是
哦，
在强调他这样的一个身份。
懂。
对，然
中部
后。
音哈，
对对对，然后
嗯
他其实更多在这个创作生涯期间，他更多是以一个音乐家的角色，
嗯，嗯，
荡江湖。
了解，
对，就是他也有演唱他的一些作品，但
嗯。
是更多的时间呢，像阿林刚刚说到的，就是他的这个创作生涯更多的是一个。作曲人、作词人，或者说是一个音乐家的角色，来
对，
为一些女演唱人创作
嗯，
歌曲。
是，
对，然后其实说实在的哈，他，我这就以我的一些个主观的观点啊，
嗯，
在这里把他的生平给做一些补充。那郑公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是越南的流行音乐界、文化界的一个现象，代表性
嗯。
人物，甚至是一朵奇葩。为什么是一朵奇葩？因为你比如说，像你放眼全世界哈的这个乐坛，基本上大家更多的是会归，就是主要的人物更多的会是歌手本身。
嗯，了解。
大家记得的那个人是歌手本身，而不是音乐家。
对。
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因为这是
嗯。
我在华语流行音乐的乐坛当中看到的
看到
这个。
的
对，
是，
你可
就
能
对，
在
我的
台
感受
前表演那个，
也是如此。就比如说，周杰伦的歌嘛，大家都认识周杰，基本上他的这个。他的歌，他的这个名字大家都广为流传嘛，大家都认识。但是他背后的这个作词人，比如说林夕，可能提到林夕的话，大家就不一定会 怎么熟悉。对，但
是，
郑公山好像他恰恰相反，对不对？
对对对，
说
它是一个，就刚刚我们也说了嘛，它是一个，更多的是大多数的时间以音乐家，就是幕后的创作者的角色闯荡，但大家却归纳成了他的创作生涯，就是眼
对，
光放在他的这个的本
是，
身，其实这也是一朵奇葩，对。
的确，
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一点。然后，郑公山一生，据我这里有找到的这个资料的话，有他总共创作了，就是包括曲跟词哦，因为他这个人是真的是，创作的话是连曲带词都是他自己写，那写了超过600多首，
这
所以。
个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对，就其实他一
六百
生
多
写了那么多的歌曲，而且还是包办词曲的话，其实是非常的，算是才华横溢，然后
是，
创作力旺盛的那种。
对，而且是劳模般的存在，
对，劳模哎，然后就是刚刚我们也讲过了，就是有两个 title，一个是越南版的 Bob Dylan，一个
对，
是情歌界的。情种，那他的创作生涯当中的大部分时间的大部分作品哦，也就是以情歌和反战歌曲为主，所以才会有这两大 title。
对，是。
对，然后至于有一个点，就是阿林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在越南战争当中，他并没有选择站队，就是选择站到某一边。那，这确实是他个人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点，
对，是。
蛮特别的一个点。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他在政治上并没有站队，对，他在政治上并没有站队，但是他在个人的观点上其实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他唯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人们的
人，
命运，
对，
对，就是人的命运，在可能是战争，可能时代的影响下的这个人，每一个个体的人的命运，
是，对。就今天
对。
我们为什么聊郑公山，也就是因为他身上这些几个要素，和平、人文以及爱情，其实都是我们就现代人、当代人其实所追求的这三个点。所以，就我们回顾，就用他的音乐。以他的或者他的生平来看，对，其实都是我们
我
想
们
要
两
追求
个
的。
小白，以一个做论文的心情的心态去了解跟探索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
对，
先说一下这个情歌界的情种这个头衔吧。
好，
那大部分时间都是情歌，对。那他写的情歌，其实，在我们筹备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次我们就是阿林这边有抛给我的一些他写的
他
歌
的歌
词，
词，对，
然后我也是非常的 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迫不得已成为了某一堂这个越南语文的这个分
教学是
析
吧？
教学的这个老师给跟他去。
对，像诗歌鉴赏那样子的一个角
对，
色，
诗歌鉴赏的一个角色。那首先呢，我觉得其实它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当天给就是总结出来的一个点，就在于说，郑公山是一个非常玩这个氛围感，玩这个氛围感、抽象感，然后他玩这个浪漫主义，非常。
对，
炉火纯青的一个高手，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
对，像是今天的话，今天的文化我们会更倾向于什么？比如说，当我们表达爱情的时候，那种含蓄之美，就是扭扭捏捏、青涩的表达，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稀少了，更多的
对，
是大家会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比如说我喜欢你就，我就
啊，
我非常喜欢你那种，
嗯嗯，对，
对，那种表达。
嗯，
但
其
是
实实
正
际
中
上，
间就是不一样。
对，我们现在其实缺乏的是所谓的就是他这种正式表达哈，在情感上好像，哎，我们可能这样诗意的表达相对来说更匮乏，或者说我们的能力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就是我用一种很诗意、很朦胧，但是又很美。很动人的一个，
很有
一个
意
感，
境，
对，一个意
对。
境，一个感觉，去传达我对某某的喜爱，对对方的一种爱意。实际上，这种能力，不一定大家都有，就是好像在现代来说还更缺乏一些。嗯，是。
所以很多他的一些作品，当天我们做一个诗歌鉴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比如说他比如说在语文上归纳出的
嗯。
一些点，包括他这个人不太喜欢这个代词，
对，
用
是，
代词来书写他的这个歌词。其次呢，
嗯，
他非常的喜欢用一些隐喻的手法，
对，
然
很多
后
抽象的意象，
对，
对，
就
嗯，
是很印象派的那种，就是
是，
隐喻的手法去书写这个书写跟抒发他的这个情感等
嗯。
等等等，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创作手法了，已经。
是，或者
对。
说这是一种就是有一定门槛的创作的方式。
对，然后就
嗯，
是，怎么讲？这很文青。我不知道
是，
这样会不会被骂哈、
不会不会，
啊？
文青在我这里是一个褒义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被一些抬杠者给
嗯
抬起来，就是说我在歧视文青，
嗯嗯，嗯，
但
大
是
家不要误会。
但是这种其实是很文青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
嗯
我是非常吃这一套的，
嗯，
吃这一套的，因为我仍然认为就是说这个东方之所以与西方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说我们。很多时候，美就在朦胧之间产生。
对，有一种含蓄的表达，含蓄的美。
对，
嗯。
而不是说，所有的美都需要在那个，就都需要在那个，怎么讲？就是说，直球对决
对，
的过
是，
程之间产生。
对，
当然，
就，
也不是说直球的美不好，但
嗯，
是。我们也不应该让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美，给消失殆尽。这是
是，
我自己的一个，就是看了很多这个郑公山的这个他的一些歌词，
嗯，
他的
就
相
其
关
实，
的这些作品的一个
对。
感受。
我们既需要那种就是打直球的，所谓可能在白晃晃的那个白炽光下面，就是我就直接表达直抒胸臆那种那
是。
种美。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可能隔着一层纱，或者说什么烟雨朦胧的那种含蓄的美，
而不是说就是，或者说我们将某种美进行神化跟崇拜，然后去否
对。
定另一个。
对
我
对
觉得
对，
只有在你能够尊重所有的这些美都同时存在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的社
是
会才能
你，
够进入一个叫做包容性、
对，
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是，就是我们需要先尊重不同的观点嘛，然后我们会有自己作为一个人会有自己的偏好，我觉得这是在所难免的，这理所应当的，对对对，嗯。
然后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开玩笑，就是说，
嗯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两个人，
嗯，
可能就是
对，
说还会有一些个比较文青一些的气质的人，想欣赏这些
嗯，
气质的人，那我们会觉得这种的创作手法可能是一个宝，但是。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今天的生活当中，可能如果你要拿着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语言
嗯嗯嗯，对，嗯。
去做的话，我个人是认为有可能会被骂的，就是
对，对，不
咋
能
你
用
扭
自
捏捏的起来，你知道
不能
吗？
用个人的标准去，就是把它套在所有创作者的 那个身上嘛，
对，
不能说你
就
不
是，
文青，你不这样子表达，我就不喜欢你或怎么
对，
样。
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我之前看过的一集那个圆桌派，然后里面有那个就请到了那位编剧，就叫汪海林。他就说不，就是说你爱我，你就爱我嘛，你就说你爱我，你爱我，你说我不爱你，你跟我捏捏啥呢？观众能看懂，观众其实是看懂，
懂，
其实是看懂，否则如果观众看不懂的话，那郑公山的歌为什么能够在越南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对，
我
是
觉得是，
啦，
所以就还是想要再这一个部分。啊，就是他的情歌这一部分呢，就是说，虽然我们也没能够讲出一个什么所以然，他的情歌到底哪一个作品多美啊等等，但我认为其实是我们也不想要就是在这里单独的或者具体的安利某一个作品。
对，其实美是比较主观的嘛，就你随便点开它一首歌，你听，你可能不同人会有会觉得，哦，有些人会觉得这一首歌，我一听我觉得哎很舒服，那么我那些歌词我听进来，我觉得哎这样表达很美啊，当然是不一样，可能你会另外一个人会觉得哎那一首歌好像还更美，或者说我更喜欢这首歌，所以其实没必要做一个这样的推荐啊，
对，
就
但
我
是
个人
在大方
对。
向上，我个人觉得大方向上，确实是一个值得让大家去探索的一个创作者。
对，
对，
是，
虽然他已经不在了哈，他2001年就去世了。对，然后这个，但是确实是他的作品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的一个人的一个创
的
作者。
确，的确。
然后说到情歌呢，当然也不能够不说到他身边，或者说他的创作生涯当中那几位女人的身影，对吧？
是，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过一个电影叫《郑公山与她》，女字她的，
女字旁的她，
女字旁的她，那。我们前面就我们这两个才疏学浅的小白，归纳了一个叫情歌界的情种嘛。
是，哈哈，嘿。
那这也是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他这个人应该算是怎么样，桃花运很重的本职的人，对吧？
很有桃花运的那样一个人，
对，然后。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然后这两位女歌手现在其实都还活着，还在世
还
啊，
在世，
不是还活着，还在世。Sorry 啊，有时候这个用词不当。他们俩还在世，一位叫庆黎，一位叫红蓉啊。红蓉我庆黎的话，可能离我的这一个年代。我们这一代可能会稍微远一些，因为他的年岁也比较长一些。但是红蓉的话，他后面其实除了正式音乐，他在其他的音乐领域上面也是有更多的这个大展拳脚，所以大家可能会对他更熟悉一些。对，然后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补充刚刚这个阿林同学有说这个有关于郑公山的这个生平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他一生有很多女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表达不太当啊，就是
对，
他的绯闻不少，对，
是，
他的绯闻确实不少，
是不少，甚至还能拍出一个电
对，就是他如果我们。在这里呢，给各位听众，如果要打一个比喻，让大家比容易了解的话，就有点像是今天娱乐圈的某位顶流男明星。那个别对号入座啊，我们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哈，不要对号入座，就是他有点像是某位。 娱乐圈的音乐，某位音乐圈的顶流明星。然后这一
懂。
位顶流明星呢，平常给大家的那个印象就是我洁身自好，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创作者。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大概是能够 get 到了，
对
对，
对对，但是尽管呢，他非常洁身自好，他非常的这个爱艺术，然后视艺术为他可能是这人生的最高的追求，但是风尘这个经过风尘男男女女，谁又能够躲得过绯闻的缠身呢？
对，他毕竟还活在尘世间嘛，人在尘
对。
世间走那么一遭，他总是会留下一些花花草草啊什么的，粘在
对，
身上哈。
特别是他与这些女歌手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对吧？就是公正的讲，就是像刚刚我们也讲到一个点，就是说郑功山这个人，他与世界上的很多其他的音乐家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是可能是为数不多，就是他大部分时间不演唱自己的作品。但
对，
他的作品最终的影响力却被归到了他的名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是，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创词作词人，我把这首歌写给一个女歌手，那么按理来说，这首歌应该成为那个女歌手的代表作啊，大家会忘记我就是背后的这个作词人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哎，郑功山他反而就不一样，大家记住更多的反而是他幕后的这个角色，就他本人嘛，而不是那些就是把他的歌唱出来那一些女性的演奏者，所以还挺妙的。
对，然后他跟这些个唱他音乐的这个女歌手呢，其实是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的，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文艺界、艺术界的人，有时候总会保持着某种滤镜。
对对，
对，所以就是说，可能才会那样浮想联翩的，很多的绯闻就出来。
对，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所写的情歌嘛，那些感情过于真挚，就是 肯定会让
对，
人觉得，哎，他在写那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他那个歌里面的那个，比如说他哈，女性这个他，是不是就指代的某一个人呢？对吧？
对，
是。
大家可能会有点带着那种叫做对号入座的那个
是啦，
的
没
那种感
错，
觉。
大家就可能会，下意识吧，就会觉得写情歌写得好人，那么他的感情经历应该也不少。
是，所以基本上呢，就会出现了，一代音乐大师，可是也是情场的这个情种，
是，
这
而
样
且
的一个
他
开头。
的确通过他的歌，通过他的生平，就即使他现在不在了。你还是能感受得到他那种个人魅力嘛，对不对？
对，
那么在当下，就他意气风发的那些年代，那我去，哎，会不会有很多这样女性就喜欢他？我觉得大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测
我觉得应该有吧，就真的有点像是，倘若郑功山今天还在世的话，他真的有可能会变成那种就是国民老公。
就是
对，
idol 是不
万
是？
千少女的心头好。
什么3亿少女的梦之类
对，什么3亿少女共同的梦中情人什么的，什么这个芳心的纵火犯。
对对，
好了，这里面要把撒贝宁给带出来。
是。哎，所以说，其实无论是那个时代人，还是就是我们当代人，实际上其实还对这种朦胧的美会有一个追求，会有一个遐想了。虽然说大家也喜欢直球，但是实际上这种委婉的表达，大家肯定也还是就乐乐，就是还是很乐意去接受到像这样子爱意表达的方式嘛。
对，
对，作为一个女生来
我
说。
相信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喜欢这种诗意的， 有意境的、意境美的这样的一个爱意的表达方式，不止今天，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喜欢这种表达。
是
对，
的。
所以镇宫山的存在对于越南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包括我在内了，其实提供的文学素材就是不只是音乐素材，更多是文学素材，有很多让我们可以使用。哦，对，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是，就包括像我这样的，比如说越南语学习者，我也会就接触到了他的歌词，我也会觉得，哦，原来越南诗歌、越南歌词可以这样子写，就是你会觉得，哎，你看着你就觉得这是一种美，就是你想翻译过来，你就会觉得词不达意，是你这种美的境界，好像你给它转化过来，又那个境界好像就消失了，或者说这个境界一下子就下来了，对。对，
这
越南
是，
语学习者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语料，一个学习的素材。
这也是我们筹备当中也不是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继承了越南古代文学的那种含蓄，又继承了又能够和将这种含蓄融合到这个新国语哦，就是。新国语在这里指的是越南语，现在的越南语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位创作者。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新的越南语是一门非常年轻的语言。真正的来讲，它是一门非常年轻的语言。我们，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大概就在100多年左右的时间。对，才100多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就是说，大家一般在语言的这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你这语言越年轻的话，实际上你的语言的那个深度的那个
沉
厚
淀的
度，
东西可能就比较少，
对，沉淀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少。可镇宫山的这个诗歌词哈，或者说诗词，或者说他的音乐作品的存在，恰好就证明了一点，就是说。越南语并不单纯是一名从时间上来看非常年轻的语言，它有它的旧有的故事，当然它也有新来的展望。然后，下面一个部分我们就来说到一个我们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的纠结，就是我们该如何把它讲好。部分就是他的这个反战歌曲，
其实聊镇宫山，聊他的歌曲，他其实反战的这些歌曲实际上是跳不过的，他有点像他在那个阶段上的一个里程碑，或者说一个非常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嘛，在他的整个这个歌曲创作的这个生涯中，其实是不能绕开的一个话题。
是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如果要问镇宫山的这个基因，就是 DNA 到底是什么？镇宫山本身的这个音乐基因是什么？那反战一定是一个标签，一个逃不开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说，这里就牵涉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有提到的第三个大 title，对吧？就是心系苍生的，正的的的这个鲍比迪伦。那鲍比迪伦是谁？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民谣歌唱家，对吧？他的作品主要也是关怀人性，然后这个反战，爱好和平。
他
对。
之前是有获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对不对？
对，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嘛，
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嘛，因为
是，
说他是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但是
他是个
他。
唱歌的，你
对，
怎
他
么
是一个
可
写
能？
歌词的，你怎么把这个文学奖颁给他
是，
呢？
可是我个人最近做那个科研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当代的话有一股非有一个种类。 不能够忽视的文学种类，其实就是歌词。
是，
对，
其
我
实
们今
它
天
有
可能
点，
诗词可能不太那个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诗歌可能不太发展了，但是诗歌又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歌词。我不知道
对，
这个观点你是如何看待的。
我还挺认同你这个观点的，因为我之前有看关于郑公山的一些介绍嘛，然后有人是这样子评论他的，就是说他这个音乐只是他想这个诗的一种表达的载体，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诗人，但是他通过音乐这种形式把他的诗展现在就是公众的眼前，对。然后我就想到之前就是罗马时期吧，像罗马史诗，就是你读西方名著一开始会介绍奥德赛啊，像这样，他们会提到就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吟游诗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像早期的一些那些著作，实际上就是吟游诗人他在唱诵，他其实是把那些故事，把那些东西通过一种音乐，通过一种诗的形式，哎，给它展现出来。那他。我文学，文学，我们也是要去，一开始就是要触碰到这一块领域嘛。然后我们就觉得，哎，郑公山他是不是他的形象就有一点像，就是比如说吟游诗人这样子，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他就是把那些诗，把那些美，通过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确实，
的。
然后回到郑公山的反战歌曲的话，其实要说他的反战歌曲是要表达了某个非常具体的这种，比如说他在歌词里面可能传达那种非常具体的那种，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我倒觉得没有。我个人倒觉得没有，但为什么他的歌曲
各
归
位，
类为反战歌曲，是因为他所着眼关注的那个地方，是那个每个人在时代，甚至是战争年代的命运
对，
的那个着
是。
眼点。其实可能有可能会带着那么一些个反战的色彩吧。
对，他其实是在呼唤和平，对吧？他其实对，是他的歌曲体现的是一种对和平的一种向往，或者说不要战争，我想要和平，我希望每个人就是能安生过安生日子嘛，不为这些战争所影响啊。
对。
对。
当今天战争在一些公共舆论的语境之下，它变成了某种我们可以拿来戏谑的玩笑。
对，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它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很轻松，大家可以放得下来，然后可以把它当成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这个玩笑来开，那也
是，
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观看这个世界，有一些地区的人们仍然在饱受着战争的袭扰，我们是否也应该要思考一下，就说，其实战争的爆发，有时候最没有办法保障的，就是每个个体的生命。生命那是肯定的，但更多的是，内在的这种精神的破坏，甚至是说是对命运的某种绝望，甚至是某种麻木。在看完这个郑公山的作品之后，我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观点，就他并不是一个表达非常强烈的这种我要和平，我非常的我爱护和平，我在世间呼唤爱那种，
对，他不
站
是那种
在，
就是喊口号的人，
对，就是他，我站在世间的十字路口呼唤爱。不是，他更多的是着眼于让我们为我们揭开了一个面纱，让我们去看到的，其实就是看到了真正看到了 战争这一个机器，当它转起来了之后，它
嗯，
最残酷的那一面究竟是什么？
对，其实就像有一句话，他说，就说时代的任何一粒尘埃落到了个人的头顶上，都是一场难以磨灭的灾害吧，是一场飓风。对，
对，灾难，灾难。
对，是。
对，就是说，从他的作品到后面，其实对，也间接的，建立起了我的这个世界观。
是，
这是我自己在这里分享啊，就是
嗯，
说我对于战争的态度，就是说，战争是一个魔鬼。为什么我会叫他魔鬼？因为只要他一开始，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关系，很多我们认为在平日生活当中的理所当然，就变得有理说不清了。
对，
就是说，我这里分享一个小故事。
嗯。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他其实就是越战之间的一个这个家庭，
嗯，
这个遗憾，就是留下来的孩子，他爸爸已
了
经就
解。
牺牲在了这个越战的这个
嗯，
战场上。
嗯，遗孤
那
是什么算遗孤？
对，就是遗孤嘛，就是战争遗孤。然后关键是他家其实有四个孩子，他是最小的那一个，他是女孩，然后他前面有三个哥哥，其实都牺牲了。所以，你说战争，它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其实它战争离我们很近，
很近，对。
很近。那些受战争的洗礼的人，他们其实就是我对于战争所抱的那个世界观的直接受害者，就是战争不说是什么国家的。不说什么国家的什么基础设施发展成果被摧毁等等，最直接的其实就
行。
是很多关系就变得有理说不清了。
对，
对，你比如说很多没有爸没有爹的孩子，或者没有哥哥的姐的妹妹或者弟弟，或者说是他杀了我的哥哥，那我该不该杀他呢？对吧？我这可能就是说，这是一个思考，就是
懂，
很多的人情关系就变得很混乱了，
对，就他对任何一个家庭，对任何一个个人来说，战争都是。造成都是难以磨灭的伤害，留下都是难以
对。
磨灭的痕迹。对，
然后我其实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藏着并不等于遗
是，
忘，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就是那位老师是在我自己在越南上高中的时候的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他还讲了他的故事。因为我们越南这边的高考其实有一篇分析文学是文学分析是有关一个反映战争的残酷的一个文的一个的一个题目，所以他最后一天上课是跟我们讲了他的故事，那我就觉得很
等
震撼。
到，就等
对，
到最后一天，他才选择就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是，就
嘛。
是，所以也许是在那个时间点，也
是，
许是这个故事太逼真，也许是我虽然我的家庭比较幸运，
对，
就
起码
是
没有遭受战争的迫害。
虽然有影响，有一些人可能因为战争啊，失去一部分的身体，但至少还活着。
还活着，
对，但是听完了他的故事，就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
对。
然后回归到这个故事，就有点内化在了我个人的内心里。然后当我读了这个郑公山的一些反战，我们俗称为反战歌曲。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他所表现出来，其实是某种沧桑感、苍凉感。
是，
对，就是战争爆发，你要改，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东西，然后很多事情就变得很有理说不清。
对。
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和平的年代就倡导着、阻止着它不要发生呢？对吧？然后，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不说，但并不代表我遗忘嘛，有点像，就是史铁生他有说一个，就是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它只适合收藏，对吧？就我不说，但是我都记着，
对，然后再说一个，就是你前面有说他不站队，然后其实这一点也反映出了郑公山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这个人他活得很纯粹，
是，
他很忠于他自己。你觉得呢？
对，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嘛，就是他是以他自己出发，所以他在这个战争当中，他没有选择，就是说我为了明哲保身也好，为了就是，可能我选择站队会对我个人的发展前途会更好，他不是出于这一点去考虑，而是说他可能更，对，就像你说的更纯粹一些，他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或者说我这样做我更舒服，然后我就这样做了。其实没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别的理由哈，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他这个人是活，就是一个活得很纯粹，有点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人，对。
是，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的一些你还的一些事情，其实让你很难的去真正的随了自己的愿。很多时
是，
候时代的洪流打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很难的能够控制住。就是说，到底我们要往哪儿走，
对，
对吧？就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守住我们自己想要走的那个方向？
是的，就是你如何在。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不去随波逐流，不去盲目的去跟风，其实这一点
对，
是很难做到的。
是，就在越战当时。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每一方都有着每一方的观点，
对。
但他能够忠诚于，就是说用他自己的文笔，他自己的旋律来反映着，沧桑的人面的的人的命运，在战争的齿轮面前是多么的不堪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我觉
对，本身就是要
得，
很大的勇气的事情。
对，
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个人物的形象，就是《霸王别姬》里边的程蝶衣，就是做个类比哈，这只是做个类比。尽管程蝶衣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但做个对比，我还记得有一幕是他的那个面对着那个示威者的，就是当时中国的示威者嘛。的那个爱国情怀高涨，然后骂他是，都什么时候了，还什么咿咿呀呀的，什么唱戏等等，国都快亡了等等，
对，像什么"商女
其
不
实，
知亡国恨，隔江犹上黑庭花"那个意思。
对，就其他人可能会选择想到一些什么明哲保身的手法，可程蝶衣唯独关注的其实只是那个男孩嗓子喊得挺好的，很适合唱戏。那他眼中其实他是不太关注这些事情的，不在意，他只在意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戏给唱好。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类比算不算得当，对。
他们两者在某些程度上其实是类似的，其实是有相似的点的，
就他们似乎都是非常忠于自我的人，然后是一个对于艺术的奉献来讲，其实是非常纯粹的一个人。
是的，
然后最终吧，到我觉得我们聊的也挺长了。那最终我想，要不我们两个人，我们每个人就是留下一段我们对于郑公山这个人的一些主观的分享。谢
可以，
谢，你先说吧。
行，好，我先说哈，就是对于郑公山这个人，因为我之前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了解到。对，我借由这个主题呢，我就有去 去认真的去了解了郑国山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还有就是他做的这些东西，对我个人来说，我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像我近段的话，也经常跟朋友聊到，也像刚才有提到，就是这个大众传媒的发展嘛，就是让好像让战争离我们更近，但是一方面也让这个战争离我们更远了，对。是，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人呢，普遍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会有一点点那个犬儒主义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了解这个词，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去也去评判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评判之后就过了，就有点像那种在网上随便说说和不负责任的人，我们没有去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也好，也是或者说我们没有行动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反观郑国山这个人呢，我为什么会对他反战？他歌曲中反战这一块，会感兴趣，或者说他人以人为本这样一个，这样一种主观的因素有感兴趣，是因为他有点像，我觉得他做的东西是很理想的，然后他能够用他的这个爱好、这个事业，在当时的那种大背景下，他去抒发他对。他没有去过多的关注这个战争，而是把他关注的点转到了人本身这个事情身上。其实他这样子的一种做法，以及他到后面他的歌曲被大众所广泛流传，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嘛，就是我们现在缺乏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感知事物，然后找出问题之后再做出行动的一种难得可贵的。所以说，在我在郑国山这边就其实学到很多东西，以及他的天赋，就是他在作词这方面的造诣。就是你听他的歌，因为我之前对越南语的歌曲也听，但是比如说现在越南的流行乐好像更多的是有点靠近欧美，或者说靠近韩国那种方向，比如说什么。pop 什么流行文化的一些元素在里边，要么就是很传统的那一类，就是听起来那个调调就是给你一种就是有点复古，就是很久远那种感觉啊。在对我对越南音乐的认知之前，其实是在这样大概一种固定的模式。然后我就是借由这个主题，我去听了郑国山的歌之后呢，因为他其实有他自己唱的歌，有他。就是作词，然后给那个其他的一些女性演奏家这样唱的一些歌，还有就是一些好像就是没有人声，它就是一种旋律嘛，或者说一个纯音乐，一个那种古典乐也好，它其实它的歌曲也是那个是布鲁斯，对不对？反正他的歌曲对有点打破我传统对越南音乐这样的一种认知，感觉他的那个范围就是那个。听是音域，或者说它的不同类型吧，是很宽泛，就是范围很广的。然后你听我，其实这三种类型的话，我其实还更喜欢他自己唱的那些歌。对，我就觉得他自己写那些词，经由他自己唱出来，他更能把那种他的词想表达的心境，以及那种沧桑的感觉也好，一种对，还有他对家园、对家乡、对爱人。的一种情感来抒发，它会让我觉得更饱满，感觉好像就应该这样子。我会更喜欢就是他唱他自己写的歌，我听，其实我可以不去听他的歌词，我就会觉得这首歌写的就让你感觉听起来听感就非常的舒服。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就是对音乐这块没有很专业的了解，对我就觉得他的音乐让我拓宽了对越南音乐的一种认知。而且让我感受到那种美的表达。当然，之前黄洋也有跟我就是进行过什么诗歌赏析，对，他结合那个背景跟我一说这些歌词，哎，这些歌词就变得更美了，他们那个意蕴它就更散发出来了，好像他之前那个香味是装在一个那个玻璃瓶里，我是稍微能。用力去吸，我是能闻到一丝丝。但是他，黄洋他对歌词这些做了一些分析，他就把那个罩子打开了，哦，然后那些香气就全部挥发出来，我就很能闻到，就很清晰的感知到了，哦，原来就是是很美的，就是能感受得到越南音乐是很美的， 我觉得就，哎，我觉得镇国山这人真厉害，对，我就觉得我来了解这个人，其实是对于我自己美的提升啊，以及就是对一些当代事情一些看法也好，各方面其实都有很大的益处吧，就有学到很多东西，就对，不单单是讨论这个人，就是他音乐上呈现的那些东西，以及他个人性格一些特点，都还是给予我挺大的一些收获吧。我是这样子觉得，
啊，我说实在的，我听完了，我感觉到好荣幸哦。
是吗？的
就是
确
我
是这
能
样子，
够，就是我能够成为你学习越南语这条路上的这个某一个这个怎么讲，催化剂。
是因为我如果单单看那些歌词，我就会去斟酌它这个词的意思，我 会更
嗯。
注重他这个，哎，他这个字，他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跟他好像每个词，他的歌词是这样子，是每个词好像我都能，我都我反正如果不懂，我查字典我也知道他的意思嘛。但是，你逐字逐字你都可以给他翻出来，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放在他整首歌里面呢，你就觉得，哎，怎么翻都觉得词不达意，就感觉他的那种美我感受到了，但是我表达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超越了语言所能够超脱的范围，是吧？
对，没错，因为我之前常觉得去翻译这些歌曲，会比翻译诗歌、比翻译什么文学作品来说，应该是门槛会比较低嘛。但是我试图去就是去把那个镇宫山的歌词转换成中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好像
有
还是
点
很，
难。
对，很困难。所以说，为什么说他的歌？像诗一样，就是对，然后还结合你就是做的那些分析，我就完全感受到了，就如果你
其实我们，
不去听，不去感受，实际上是没有就是这么深刻的了解，就觉得
是，
哎，不就是个歌词嘛，那有多难呢？
两个小白，我说实在的，我们抱着一个很谦虚的心态去做这一
是，
集。我们不是什么音乐专业出身的人，我们
是，
又不是镇宫山这位伟大的人物的重度听众。说实
是，
在的，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我们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纠结的，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做？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美不应该被忽略，
是。
而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然后非常的喜欢这种美的人，其实也不太容易，
对，挺
这是
难
第二
得
个。
的，
然后我说一下我自己吧。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一集的话，除了是就有一个背景的著名嘛，先是有一些艺人开始在中国进行活动，然后有一些越南的单曲呢，也在中国市场，受到了大量的关注跟影响力。但是，后面我有观察了一下，其实有时候就会变成了越南，就是大家会越对越南的印象就是会被抽象化成了这些，
对，
而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应该的。就是越南作为一个，我们现在的语言可能会较为年轻，但是呢，它并这也是导致了我想做这样的一集，镇宫山这样的介绍的一集，来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位伟大的人物。然
对，
后，
我觉得他很值得安利啦。就感觉越南音乐在我这边有点像个小孩子，就是一开始你会发现，你好像感觉他只有这一面，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还有另外一面，你就很想去跟就是亲戚朋友啊去说，哎，你看看他还能这样子，
是。
就那种感觉。
然后我最终我想结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镇宫山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带来的是什么？我觉得他很典型的给我们体现了一个游离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一个游行侠，就是他其实活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既是一个独行侠。但他可能他生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独行侠，但他身后又成为了万人崇拜的神，
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来这人间走一趟的这个旅程当中呢，我们都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处境。对，就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处境当中，我们又能够保持着我们对于生活，我们对于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个价值和领域的那种纯粹。我觉得这可能算是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了吧。
是，就起码在我看来，我还挺羡慕他
我也是
的。
超级羡慕他，就活成了可能是他自己想要的样子。而这个呢，恰好是我们今天应该算是年轻人吧，尽管大家会不会说我们非常的幸运，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生来就有很多的选择，那可能是一部分的人吧，显然大部分的人并不是这个样子。
对，就像是，那之前大家觉得好像后浪啊，把成年 人归
对，没
为
错，
后浪，但是其实后浪也分很多很多类型，你知道吧？并不是大家每个年轻人都是在你理想中的那个后浪那个模板哈。
对，所以
对，
呢，我觉得哪怕是难吧，
嗯，
就是郑公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就是说，哪怕是
对，
在很困难的一个情况下，一
嗯。
个背景下，甚至是在战争年代可能会危及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有可能，就是
对，
说，纯粹的活成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是，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要面对的困难与他的那个时代不一样，但
对，
是，
但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自己属于他们自己的困境吧，
对，就是我想结合在刚开头我们讲到李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要说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我们需要让情绪有这个抒发的通道。但是通过郑公山的故事，我们也想要传，也想跟各位听众传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抒发完了你的这个情绪了，然后，就是说找到了你值得信任的人去聆听，去感同身受之后，我们又可能吧。就是充完电了，就是有点像是充完电了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继续向我们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去吧。
其实也是一种愿景吧，就希望像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就是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吧。无论说这个大环境下可能有很多无奈，或者说有很多非主观的一些压力也好，但还是希望大家对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就给自己的，比如说给自己心情放个假，然后再整装一下，再继续往我们该去的地
对吧？
方。对，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聊的也是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们今天两位小白呢，给大家聊的也是尽我们所能的去跟大家聊，
对，
然
是。
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请不妨这个在 YouTube 的平台为我们留下您的订阅按钮，然后如果你想不错过我们的任何节目更新的通知，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关注我们在这个各大平台播客包括这个 Apple Podcast、Spotify、Google Podcast 以及大陆的小宇宙这样的平台关注我们。然后，如果你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话，请您不要吝啬的，分享我们今天这一集视频给更多的人看。然后，你的每一次的分享，你的每一次的这个点赞加这个订阅，都是我继续更新这个节目下去的动力。那
对，
最后，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聆听到现在，听我们两个在这里唠嗑，跟您唠这么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话题。那我是节目的主持人黄洋，然后
也希望如果大家有那个想法可以跟我们交流，这样子的话也可能更方便我们去就再一步了解正宫山，因为
是
对互相学习嘛。那我是阿玲，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这样，下期见，拜拜。
谢谢，拜拜。
Đường đến anh em, đường đến bạn bè. Tôi đợi em về. Bàn chân quen quá, hàm lá me vàng lại bước qua. Và như thế tôi sống vui từng ngày. Và như thế bằng trái tim của tôi. Thank you.